倒数开始，属于我们与 Coco 的还在听演唱会要准备登场喽！我是你们的老编，
我是荣少爷。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集 Coco 特辑。
是的，其实呢，我们本来哈，在我们的这个集数规划里面，接下来就是要做一集这个90年代天后的 Part 2啊。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集做了那个阿妹啊、林忆莲、王菲、张清芳嘛？本来就打算要做90年代天后，然后 Coco 当然就是我们要列入这个选曲的天后之一哈。
是，
那当然啦，大家也知道说，就是因为这些错愕的消息哈，我们就决定。直接好要把 Coco 的歌拉出来哦，做一集跟大家分享。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带着一个比较回顾一些 Coco 精彩的作品的一个心情哦，我们也真的不想带着特别感伤或者是那种怀念的心情来制作这一集，反倒呢，我们想要挑选几首，我觉得在 Coco 的音乐路程上面，我觉得非常能够代表他。或者是确实是带来一些不小的影响力的一些作品，再重新把这些好歌介绍给大家。
我觉得就是当作一场演唱会啦，就当作是这个、对，我们上集不是那边唧唧歪歪的讲了一大堆演唱会我们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嫌人家选曲不好啊，现在就我们就自己来选曲啊，我们来做一场我们跟 Coco 的演唱会这样子。我们选了这十首，就刚刚像少爷讲，就是不同的亮点啊，有些很热门，那有些很特别啊，有些是很有时代意义，然后对我们来讲都是 Coco 的好歌啦，哈。第一首我们介绍的是这个 Coco 加盟索尼唱片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往日情》。
情感如何还给你？谁能够代替你？我已经已付出真情。
我真的必须要说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听到《往日情》这首歌，我是100%被折服的一首歌。哎，我不知道老编，如果你要你选一首90年代你觉得最出色的一首抒情歌，你会不会把往日情放进去？但是如果你问我，我100%会把往日情放进去。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首100分，不管是词曲演唱编曲非常完美的一首抒情歌。你如果仔细去听 Coco 在这首歌里面的演唱，我觉得是非常惊人的。它呈现出来的细节，它透过声音里面的轻重、音量的强弱，却呈现出非常高的弹性。这是一首我觉得难度非常高，但是你听 Coco 上好像唱得很轻松，但是如果你真的自己去唱，你完全唱不到它的那个骨子里面那种这么哀怨、凄美、这么高昂、非常好听的抒情作品。
这首歌曲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在 KTV 尝试啊，因为你基本上唱不好的几率
哦，
唱不好的几率是99%了。我个人是那样觉得，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唱，这首歌真的不是给大家 K 歌用的，就真的是你当作在看一个什么歌剧女神在唱歌那种感觉啊。这首歌老编来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它非常的华丽复古。我第一次听其实是觉得有点愣住的原因，不是觉得它不好听，而是说哎。之前那个 Coco 不是一个 ABC 小女孩，很会唱歌的 ABC 对小女孩，突然之间这首歌很明确，大家如果去搭配 MV 来看的话，我觉得很明显啦，索尼唱片希望把这个新加盟的 Coco 第一张专辑就直接拉到天后接班人的位置，那个架势他没有再跟你慢慢再从他的这个形象去转型，立刻拉过来这样。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他让我想到一个年轻版本的叶倩文。
哦，
我的意思，非常会唱，很有架势，然后我觉得真的把他之前在现代派时期给我的那种小女孩的感觉完全的摆脱掉，我觉得非常成功的一首歌哈。往日情，我们这里面有非常好听的快歌，好，
爱我久一点，
爱我久一点，然后也有跟柯以敏合唱的，曾经被我们拿来觉得说，哦，真是鼻狠的一首对唱曲，
他睡前哭泣，
对。然后到了这个 Coco 1997年，他出第二张这个索尼的专辑的时候，每一次想你，他里面嘞有一首舞曲一样的，非常抓住我们的心哈， 爱你是我的自由。
这首歌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是有点想要延续啊、爱我久一点的快歌，到了每一次想你也要出一首快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它跟爱我久一点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爱我久一点你也知道我们讲过，就是花腔到一个极致的一首快歌。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它做的真的不管是曲式或者是 Coco 的 vocal， 我觉得都比较简洁，比较直接，比较真实。虽然它的主歌听起来比较平，但是我很喜欢副歌里面有带着一种甜美的感觉。而且啊，我跟你讲，我就在这首歌里面的副歌有一句是我的软肋，就是我每听到这一段，我就会整个就是超好听，就是在于自然而然的那边的转折，我觉得超级柔软好听。
我觉得他在往日情那一张做得很猛，好、要做出国际感、巨星感、天后感都做到了哈。之后他这张专辑很明显的，他要收一点进来。就是说要更接近好听歌的人的感觉。我觉得爱你是我的自由，我觉得他虽然说他有收一点东西进来，但是他的水准是完全没有比上一张差哈。他是首非常好听的放客灵魂舞曲，他这个里面有非常多大量的那种 DJ 刮碟的音效，非常的洋派，
对对对，
非常的像90年代会出现的西洋舞曲的感觉。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听国际化曲风的听众来讲，在那个时候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华语歌手可以让你听得过瘾，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首歌有完全抓到那个重点，非常的洋派，非常的 Coco， 演唱还是一样的好。然后在这个两张非常出色的这个国语专辑之后啊，这个大家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哈 ，Coco 其实是广东人，好，他是在国外美国长大的广东人，
香港人，
所以他对香港人，对，所以他一出道的时候对他的期望很高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有一切该红的条件，长相甜美，二个性可爱，三身材好，然后四能唱能跳，然后五。他精通国语、英语跟粤语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几个重要的唱片市场，他都可以去尝试哈。所以他在1997年，他出了他的这个粤语专辑哈。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这首歌是2090年《再爱你》。
这首歌我一开始先听到国语版，国语版收录在滴答滴专辑里面，叫做讯息。老实说国语版我一听我就很喜欢，然后呢我再回去听粤语，我不晓得老兵有没有仔细听过Coco 的粤语专辑。整体来说我觉得粤语专辑做的还蛮好的。Coco 这张粤语专辑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曲风比较凝聚，比较一致。
没错、啊、你真的是太棒了，你的耳朵真的是太棒了。
啊、真的，我们真的节目不是白做的啦。
真的，我跟你讲，我很喜欢他这张粤语的专辑。然后就是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它的曲风是凝聚的。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很明确的主轴，音乐上的主轴是很清楚的，所以你整张听下来，你很清楚知道说它不是一张很厉害的单曲的合集。前面两张偶尔会给我这样的感觉，但其实这张粤语专辑我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 Coco 唱粤语的唱腔非常的温柔，而且有种很特别的清爽干脆的感觉，那个是他在唱国语的时候没有的东西啊、哦，我觉得很特别。可能很多长期就是听 Coco 歌的听众 对他的粤语歌没有那么熟悉，我还蛮建议去把索尼发的这张粤语专辑拿出来听。不过也很可惜，这个应该是他在索尼唯一的一张粤语专辑。
对，因为听说卖的不好，但是我觉得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是有蛮多的亮点。那其中我觉得这一首2090年再爱你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这是林夕的词，谁写的曲？伍思凯。哎，那你知道伍思凯写的曲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有一点迷幻世纪末那种感觉，就是
没错，没错，
好像很像看部电影啦，就是好像到了一个时空舱里面，在里面冷冻的一世纪下世纪再来爱你。这首歌我觉得曲非常非常好听。伍思凯怎么这么厉害，他的曲是 有很浓的神秘感，然后又完全的不落俗套。然后 Coco 就像刚刚老兵讲，他在这张粤语专辑里面的 vocal 非常非常的铁，尤其在这首歌特别听得出来。哦，
对，如果是因为这个 Coco 的关系第一次听还在听的听众，听到我们这样子大力的在 推广伍思凯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我们有录过一期伍思凯的这个个人专辑，大家去听一下，就是帮 Coco 写过歌的伍思凯，自己本身有很多很好的作品。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四首这个 Coco 的歌是来自他这个大卖超级大卖的专辑，1998年一月发行的这张暗示滴答滴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一首歌，美丽的笨女人。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
这首歌我想如果你习惯听了一些 Coco 唱那些比较舞曲式啊或是抒情歌，我想听到这首歌应该都被愣住吧，因为你应该没有想到 Coco 能够唱这种有点带着蓝调乡村曲风的歌。然后 Coco 他的 vocal 跟其他 vocal 完全不一样，这首歌他是带着有点毛边尾音的沙哑嗓。欸，
OK 他女不是唱一唱就说OK 好可爱哦。你知道这首歌就是有一点90年代有很流行的风格叫做 Unplug 不插电的感觉，你会感觉起来好像就是Coco 跟着吉他手，然后就是在这边一起要那个边弹边唱，唱出一首很特别的，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民谣感的一首歌而且其实滴答滴暗示这张专辑老编那个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张做的蛮好的属于冬天的专辑除了它的商业性很强之外，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很特别的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从滴答滴的这种比较轻快的舞曲加上这个暗示好像在那个冬天的雨里面，然后要去跟自己的情人讲些说不出来的话一直到美丽的笨女人像在火炉旁边两个吉他手陪着 Coco 在唱他们心里的，我觉得这张专辑是有一个冬天的概念在里面不只是大家印象中滴答滴那个 Coco 那几首歌里面那个非常夸张的红色头发的造型，不只是这个东西而且我讲一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在滴答滴这张专辑里面同样写了暗示的吴旭文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这两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曲风，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巴拉情歌，另外一首就是刚刚这个少爷讲的我觉得就是流行蓝调民谣的这个曲式 Coco 唱得很好，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他就再次证明了在他这张这么成功的商业专辑里面证明了他自己声音里面的弹性以及他驾驭不同曲风的功力这张滴答滴做到了这样子的声势卖得这么好无论是造型啊歌啊大家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在1998年的夏天 Coco 发行了另外一张专辑就完全走到一个清明路线把他之前的那个天后的风格放下来一点要跟大家一起来过暑假的感觉这首歌很多人应该都还是很喜欢嘛好心情。
心情我很喜欢呢、欸。当你听过这么多 Coco 的九拐十八弯的这些 vocal 之后，我再回来听好心情，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打从心底的一个有点像是直球对决的夏日很舒爽的作品。他没有很复杂的旋律， Coco 在这首歌里面也尽量就是收了他那个比较浓重的转音，他就是一个很简单很轻快。我也很喜欢他的主题，他讲的不是情爱嘛，他讲的是友情。我看到我的好朋友、我就有好心情，所以我觉得这种题材很容易让人家真的一开始就觉得啊，你真的不用去管那些爱情那些东西，你现在这是友情，充满可爱直接，真的是一听就有好心情。
那、没错没错，好，我刚刚讲了上一张滴答滴，我觉得他气势做的比较大，比较像是 Coco 在诉求哈，看着我听我唱啊、我要唱很好听的歌给你听。我觉得好心情 Sunny Day 这张更像是什么，他看着大家，大家来跟着我唱吧、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全相反的哈。他在同一年，我觉得1998年从老编的角度来看是 Coco 歌唱生涯的一个高峰期，好，
没错，
从1994年出道，不断的努力尝试各种曲风，换了唱片公司包装，到了这一年哈，除了这个滴答滴跟好心情两张专辑的非常的成功之外，他到了这个1998年的暑假也办了这个万人迷的演唱会啊，成绩很好，那是非常丰收的一年哈。
感谢大家支持还在听，
还在听的忠实听友们，每集结束时是不是还听不过瘾？想知道老编和荣少爷还有哪些放不进歌单的金曲，想听我们分享更多的感想吗？
欢迎加入还在听订阅会员，详情请参考资讯栏的连结。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继续还在听，我们要继续再介绍一首哈，好心情 Sunny Day 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抒情曲，这是一首电影主题曲哈，很多人应该还是很喜欢的答案。
那份感动是一生的宝藏，握在心上，不是时间可轻易打断，就算是交会时段，经营会超越岁月边疆。
这首歌也非常喜欢呢、欸。这首歌是搭上电影《美少年之恋》的主题曲。我觉得我在小时候听哦，我倒没有听出这首歌的那个诀窍，或者是听出那个妹妹嘎嘎出来。但是在经过很多年，我又再重新看了电影，再回去重新听 Coco 唱这首歌，我觉得那个感触真的让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首先，这首本来就是一首感染力很强的一首情歌。这首答案啊 ，Coco 她像是一个女神一样，她告诉听者到底爱情是什么。然后你如果去听 Coco 她的 vocal， 你会觉得不带偏见，不带既定印象，她带着坚定又温暖的声音去告诉我们，你曾爱过，这就是答案。哇，我现在觉得每次听这首歌，我就会配合剧情，我真的非常感动。
答案这首歌哈，老编直接讲，这是我最喜欢 Coco 的抒情曲哈。我觉得里面不是说他没有用技巧，他还是有哈，只是他没有说可能像之前的一些抒情曲用的这么的大。那么的明显啊，它是比较藏起来的，但是那个技巧还是很漂亮啊，还是感受到这首歌他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它哈、啊。因为这个《美少年之恋》的这个导演哈、啊，就是这个我们常说这个香港唯美派导演杨凡导演，
杨凡
他之前基本上每一部电影都有一首非常成功的这个抒情曲啊，电影主题曲，然后他常常跟一个歌手合作，珍妮哈、啊，他跟珍妮合作。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说哦，他这次不找珍妮，他找李玟来唱主题曲的时候，我在想说，诶，杨凡导演是不是从李玟的歌声中听出了一个小珍妮的感觉？因为确实这首歌从一开始的轻柔收敛，到后来这个副歌的深情放肆啊，整个倾泻而出，真的会给我一种诶，好像听到了一个小珍妮的感觉哈。但是其实我觉得还不止如此啊！如果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一个旁白的角色，是这个林青霞做的旁白，有点像是这个，就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一个第三者好，或者是一个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些男孩子的这个爱情故事啊，从这个角度做的旁白。同时在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个舒淇的角色，她是跟在这些男孩子旁边陪伴他们的一个女性朋友的角色。于是当 Coco 也用这种比较第三者的女性的角色来看待这些人的这个感情的分合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来讲是一气呵成啊。而且大家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其实这部电影里面这首歌出现的时候， Coco 是先用一个好像在练习的感觉，他是啦啦啦，他去练这首歌，带出好特别的原始的动人的感觉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很喜欢这首歌的话，有机会可以去把这部电影找来搭配一下，你会看到很多影视跟音乐结合的一些很美妙的地方。然后我要再讲一件事情，这首歌的作曲是鲍比跟王日晴是同一个作曲者，我觉得 Coco 好适合唱鲍比达写的抒情曲，因为鲍比达的东西就是有国际感，就是有一个华丽感，这个东西可能别的歌手没办法唱的这么的好哈。
关于这首歌，我不晓得老编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有传言说这首歌本来是要给林忆莲唱，林忆莲好像也知道 Coco 喜欢这首歌或者是怎么样子，他后来就把这首歌给了 Coco 唱，我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了。
真的是这，那我觉得是让贤哈，因为这首歌真的
让贤
本身就是一首非常好的歌哈，我相信Cindy 来唱也一定好听，但是 Coco 大概他自己有自信吧，我可以把这首歌唱成我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的确是如此。 Coco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他跟其他的华语女歌手有个很大的不同，是他的出身背景啊，我觉得让他一出道的时候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舞台不只是台湾或香港或者华人地区，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舞台就是全世界哈，所以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些歌你会一步一步一首一首的听到哈，李玟往以一个华语歌手的身份往国际市场走的这个野心哈。这一首是迪士尼动画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自己。
人家说电影界有演员国际章，我们歌唱界也有歌手国际文，也就是 Coco Lee。 这首歌应该是 Coco 他就像刚刚老编讲的，就是要跨出国际的那一步的第一步吧。但是我真的知道，我真的也要告诉大家，因为这首歌英文版是 Christina Aguilera 唱的嘛，那、
yes.
中文版是 Coco 唱的。前我们听跟现在听，你都还是会觉得，真的是 Coco 的国语版真的唱的好非常多。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是 Coco 他自己，虽然在美国的文化熏陶底下，但是他还是蛮知道就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历史或者一些典故吧。所以他对于花木兰的故事，他其实可能真的能够 catch 到这个故事花木兰她的心情跟她要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她在演唱国语版的自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她能够抓住那个主人翁她要讲的故事。歌曲的铺陈，她是从怀疑到找到自信到飞出去，那个整个勇敢的坚定故事性，我觉得是非常的完整的。
我真的必须说哈，克里斯汀小姐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人家把这个故事跟她形容一遍，或者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因为我完全觉得她在唱自己，就是她我现在就是这边我要滚喉音，我就我家都滚出来讲。因为我先讲哈，克里斯汀是非常会唱歌的歌，她有很多很好听的作品哈，但是这首算是她很前面已经接近出道曲的作品，就是在这个迪士尼的动画里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不，她表现的不够好哈。老实说，我觉得如果换成是现代迪士尼的这个政治正确的导向的话，如果在那个年代就有政治正确这件事情的话，一定是找李玟唱全球主题曲，就是英文版都应该是 Coco 来唱，因为 Coco 的英文发音完全不有问题，而且他在华人地区知名度很高，然后以现在的角度来讲，真的就是应该让李玟来唱这首主题曲啊。不过我想没关系啊， Coco 永远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反正他永远
对啦。他前两年还是有在重唱，就是 Reflection 的英文版。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 真人版的那个花木兰，不是又找克里斯汀来唱了一次主题曲吗？我还是觉得不适合耶。他一直没有搞清楚，就是花木兰不是去参加拳击比赛，他是代父从军耶。他原本就是一个美娇娘，然后因为就是爸爸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入伍。好，所以他代替了父亲去做这件事情。那个女孩子的挣扎的心情，是不是真的可能要有一点东方色彩？好，东方成长背景人才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哈。反正我不管啊，当初这个 Coco 有没有唱到全球主题曲，反正在歌声中，她都是我们的女中豪杰了哈。这个是绝对是确定的一件事情哈。Coco 的这个往国际走的这个步伐哈，到了1999年哈。终于有了第一部啊，第一章的成果哈、啊，他出了他的这个英文专辑哈、啊，就是这个以国际发行为目标的英文专辑《Just No Other Way》啊。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里面的主打歌《Do You Want My Love》。
Want my love？ 我们国际文的第一步真的就是 Do you want my love？ 我觉得那时候在我对于我们听歌的人 ，Coco 他要出英文专辑这件事情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像以前可能听日本歌，对于啊、美梦成真啊，或者是宇多田光、松田圣子要跨出日本，然后到美国去发专辑，那印象是很深刻的。那对于华人歌手来说，真的就是 Coco 踏出了第一步。
是，
但是平常心说，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跟这张专辑哦，意思有做到，但是我觉得好像抓不太到 Coco 他的独特性。所以你要我整的来说，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听起来很软、很软调的 R&B， 然后听起来也能够听得到 Coco 的甜美与轻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再重新听这张专辑，你就会觉得有比较重的时代感，你就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大概就是2000年前后流行的 R&B 的舞曲。我还是觉得这首歌好听，只是我有点抓不太到这首歌让 Coco 来唱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首歌好像如果让美国二三流的 R&B 歌手其实也不会太差。那当然我觉得 Coco 他自己的 vocal 有他自己的特色，总之我会觉得这首歌的制作我觉得稍稍可惜了一点。
我想法有点类似你的想法。第一个哈，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这首歌给 J-Lo 来唱也 OK， 就是 Jennifer Lopez 来唱，我觉得也 OK 这样子啊。当然李玟唱就有他在这个唱腔上的这个着力点啊，那就跟 J-Lo 就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张专辑如果再多一年的时间筹备，好多思考一下 Coco 的这个人设。如何让欧美的听众看这个东方女孩，用什么角度来看她？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很明显的是不要让人家觉得 Coco 是一个华人歌手、啊、
对， 对， 对，
东方人很努力，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要去看她的这个长相，听看她的 MV， 你完全觉得她就是一个叫白人灵魂歌手，很会唱 R&B 的、啊、唱了一首这个很好听的这个商业曲这样子。但也许我们从现在这个 K-pop 横扫全球的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对于这些老外来讲，他们可能还想更看到一些特殊性吧，哈、哦，就是属于
没错没错，
属于你东方背景的特殊性。那的确在 Just No Other Way 里面就比较没有这么强调这部分的东西哈、哦。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哈、哦，因为下一首歌哈、哦，就完全让全世界听到了哈、哦，李玟唱这种带了东方特色的歌。唱的有多厉害哈？这个是我想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这首歌哈，《A Love Before Time》。但我们想要特别介绍的是他 Coco 在奥斯卡现场演唱的版本。
Coco 在奥斯卡当晚的演出，我觉得真的是承担了多少人的期待跟想望
压力。
他自己也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给他自己的压力非常大，他完全不能够出错。但是我觉得他真的表现得非常好，唱的呢真的也比录音室版本更好，印象还很深刻啦，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不管你喜不喜欢《卧虎藏龙》这部电影，不管你喜不喜欢《A Love Before Time》这首歌，你绝对要为他当下当年的那个表演，你真的要站起来鼓掌，因为我真的是华人之光。简单再聊到这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是谭盾跟另外一个作曲家的作曲，他真的走的真的不是流行歌曲的套路呢。我觉得第一次在听到《月光爱人》或者是《A Love Before Time》，我们都觉得，这首歌真的不是我们一般对于流行歌曲的想象哈，对不对？我觉得在整个曲式上是有一些，或者是它的旋律有一点惊喜的套路，比方最后面还有 Before Time， 我觉得有一个抓不到它。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特别的古典加入这个流行曲里面的一种冲。也是一种冲撞了哈，我老实讲，好，个人意见，我没有那么喜欢录音室的版本。我觉得录音室的版本，我觉得有点抓不太到他要表达的情绪是什么。就是 Coco 还是一样很会唱，然后这首歌很特别，但是我觉得 Coco 唱他的，然后这个曲式是走他的，好像是两件事情这样子。
我也这样子觉得，
但是偏偏在奥斯卡的这个现场表演，可能是因为就是那是一个就我们刚刚讲的不能够出错的场合。多少人在看这么重要的颁奖典礼，而且《卧虎藏龙》那年入围非常多项啊，你 Coco 上场，所以我觉得他花比较多时间是专注在把这首歌该有的情绪唱出来，他的那些惯性使用的那些花腔的东西，比较黏的东西，他收了很多。
对，
反倒让这首歌的现场版本，奥斯卡现场版本非常爆炸的好听而且我必须讲那一天就是。我因为老编也长期听西洋歌曲嘛，说我有一群这个听西洋歌曲的朋友们这样子有些人的确当时有些人对于 Coco 一直努力想要成为国际巨星这件事情是抱了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个时代气氛有些人的确是如此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哼我就看啊看 Coco 能够唱成什么样子这样子但还记得那首歌开场的时候 Coco 是站在一个金色楼梯的顶端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第一个我都快吓出冷汗来了我就说这个制作人是要整 Coco 吗他要从那个顶端走下来唱边走边唱
对
那个阶梯上如果有任何一个不小心他就要摔下来我真的快要吓死了我想说他就穿旗袍红色的旗袍我记得好清楚结果 Coco 的台风稳到一个不行，而且他从头到尾非常的大方、自然、
自信、
自信，把这首歌唱的真的是超级棒！我有听到这个李玟后来有接受专访的时候有提到，他那时候其实在做一张嘻哈风格的专辑《Promise》如果歌迷们还有印象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板问他要不要帮这个《卧虎藏龙》唱主题曲的时候呢，他听到了，发现是这个中国风，他觉得跟专辑的曲风不搭所以他不想唱。结果李妈妈Coco 妈听完就跟她讲说 Coco 不行你一定要唱这首歌这是一首非常好的歌就妈妈的这个决定就把 Coco 带到了这个奥斯卡的这个舞台上对这个 Coco 说她那个时候心里只想了一句话我不能丢华人的脸完全没有丢脸你非常成功你这个替所有的担心的人松了一口气然后你也让那些想要冷嘲热讽的人老实说甩了他们一巴掌
对
让他们知道说不要总是瞧不起华人出身的歌手做得到就是做得到只是有没有这个机会而已但也必须说就是 Coco 想往这个国际市场走的这个路老实说并不顺就是出了这个国际发行的专辑然后唱了奥斯卡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听到再往国际走的这个消息一直到了这个2005年Coco 出了张我跟你讲这张专辑是因为这种做节目我真的是第一次比较专心的整张听
是
好好听的一张专辑我们来今天来介绍这张专辑里面的老编很喜欢的 So Good
真的必须要说，我真的觉得 Just No Other Way 到 Expose， 我只能说、嗯、你真的可以看出一个制作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大幅的成长
哦。我觉得 Expose 它整个制作我真的有非常大的进步。那进步在哪里呢？我们之前不是说 Just No Other Way 好像抓不到 Coco 它的特色吗？但是我觉得终于在第二张专辑真的有找到了。我觉得他们好像制作人是有抓到 Coco 他的特色到底是什么，他真的他如果要在海外市场甚至欧美市场有一席之地，那到底要靠什么？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找到了有关于异国风情这件事情加在他身上，然后由他来发挥。他一整张专辑他其实去凸显 Coco 他的异国风情在很西化的曲式里面，我觉得让整张专辑确实是真的有比较有特色。那我就 So Good 这首歌哦，我跟你讲，我一听我就中。这首歌真的是我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大概会驻足下来，然后同时，我刚刚到底听得到什么？因为这首歌怎么会这么的 catchy 又有趣？
嗯，
这首歌啊，它的主题真的就是西洋歌里面很常见的，就是你也知道性爱的美好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它整个旋律啊是非常的有挑拨性的，又很顺耳。我觉得 Coco 他厉害的点哦，他是在于他把这首歌唱出了性感，但是呢不情色。
对对对，
我告诉你，如果这首歌如果你让 Janet Jackson 来唱，他是整首歌就呻吟给你听，他就不是这样子唱而已。但是我觉得 Coco 他真的唱得很性感，但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快乐健康的性感，不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很淫秽的性感。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好歌。
对，就是感觉就是个安全的性哦。
不是带有带
太好的哈、哦哦欸、我没有想到哈、哦，就是 Coco 中低音的声音这么的滑顺好听哦。我觉得，因为其实到了2005年啊，距离他出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哦。我觉得他越来越能够掌握自己歌声中的那个起伏，我掌握的非常好。就是这首歌有些地方听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让我有想到这个另外一个美国的这个 R&B 歌手叫 Tony Braxton， 就是
有
对这种在中低音发挥的这么多层次，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更不要讲，我觉得搭配的制作水准真的很高。这首歌，尤其他中间那个副歌唱到 so
so so，
以为他可能
so,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以为他飙一个高音上去没有？歌他啊、哦、又说进来哦，那个真的
酥麻了，
你完全有床地之间的感觉，真的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唱得很好。我们讲的可能有点颜色，但是大家把那个这首歌哈、哦。单歌拿来播放哦，你真的会想要一直播放下去，非常非常的好听。
对，它这个高潮真的不让你觉得真的很恶心，真的是很健康的高潮哦，
真的没有我们那么恶心，大家真的要去好好的。
No, no.
好，停，好，控制住你，
okay, okay.
控制住你的情欲。好。啊，就像这个演唱会一样啦，通常这个进行到某一个阶段之后，都会有这个特别来宾的时段嘛，哈。就等一下嘞，我们也会把一些哈，今天这个 Coco 跟大家的这个还在听演唱会里面，我们请一些嘉宾来哈，把他们跟这个李玟的一些啊可爱的关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喽，哈，提醒大家哈，我们这个还在听的 Podcast 现在也在 YouTube 上线了哈。如果你在 YouTube 收听看到本节目的话，不要忘了订阅分享按赞哦。
对，欢迎在 YouTube 上面搜寻还在听 Podcast 收看收听每个集数，而且我也剪成 Shorts， 欢迎大家去收看哦。
对，有长有短啊哈，也很好啦，短的也不错啦哈。好，不要、好，我们有点收不回来。我们的情欲要把它收回来哈。接下来介绍的这些特别来宾们哈，我觉得我把他们提出来，倒不是特别说这个谁去学谁，或者是谁比谁强哈，也不只是说什么是后辈啊、启发啦、啊，或者是同辈之间有没有这个类似之处。我会觉得说这一群歌手，我觉得是他们在某方面都会让我想到 Coco。好，我觉得这些一整群歌手，我觉得他们的共同接力了，成就属于那个90年代哈华语音乐的一个新的可能性。歌声好，或者是音乐风格的可能性哈。第一位哈，我想这个我们把他跟这个 Coco 拿来一起介绍，大家一定不会有觉得违和感了哈，因为他的偶像就是李玟哈，这是 Elva 萧亚轩，我们来介绍他演唱的 Cappuccino。
我深深的觉得他
法是姚谦签约歌手嘛，我觉得在当下我们会觉得他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唱的很多歌其实都蛮适合，或者是根本就是从 Coco 那边延伸过去的，所以我会觉得好像 Coco 真的就是姚谦找到了一个新宠。这首歌 Coco 他来发挥真的就是牛刀小试的那种轻快的偏 R&B 的小舞曲，然后就是轻松无负担，但是这首歌我真的确实也是帮 Elva 打开了他第一张专辑那个爆发的人气，就是从这首歌开始。
对，没有错哈。这个其实 Elva 一出道的时候，很多乐评或者是广播 DJ 都是把它当成小李玟在介绍，因为这个是让大家理解到，因为李玟那个时候多当红。我们刚刚讲了1998年是李玟的生涯高峰啊， Elva 啊是在1999年出道的，所以你就很明显就立刻接上了啊他前一代巨星的这个脚步啊。在这个 Coco 离开之后呢，这个 Elva 也有表达出啊他对于这个 Coco 的这个不舍，他说我们损失了娱乐圈第一名的唱跳天后，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Elva come back singing 啊，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她是我永远的天后啊。这个听到 Elva 讲出 Coco 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Elva come back singing 哈、啊，真的。同时真的是听说 Elva 现在正在做新专辑哈，很期待啦，很期待 Elva is back， 对，想听听你的新歌这样子哈。另外一个歌手哈，我想可能一般人不会立刻把他跟 Coco 摆在一起去想哈，但是也必须是说，就是因为 Coco 的成功哈，让同样的一批具有这个 ABC 背景的歌手在台湾，你一出道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跟接受哈。我们来讲的这位歌手嘞，是顺子演唱的《星星》。
看着星星，想着你，在我心里，你是唯一。You are the star that I believe。
星星就像刚刚老编讲的，我觉得 Coco 他就像是他的出现，他的成功就很像是打通了 ABC 女歌手的任督二脉，就是让美国回来他们带着一点点腔调特别专注灵魂唱法的这些女歌手他有发挥的余地。我真的觉得最大的受惠者真的就是顺子。那我觉得顺子在这星星里面的 vocal 真的是完美，你在后面，尤其到后面那个高昂起伏，后面那个抖音拉长音，那个背后的情感惊人的好听，就是顺子跟 Coco 绝对是有一个承接的一个关系。
有有有，2011年哈，他们两个在这个北京的一场慈善演唱会上啊，合唱了哈，他们唱了圣诞歌曲，还合唱了这个顺子自己写的写一首歌。我还记得那个画面是这个顺子弹钢琴，然后 Coco 坐在他旁边，然后就是有点像带着顺子一起唱这首歌哈。啊、哦，我觉得那个和谐感跟那种两个，我不知道说他们底下就是私底下有没有私交哈、啊，但是可以看到哦，在90年代这么重要的两位歌手啊，一起同台演唱哦，这感觉真的还是非常的美好哈、啊。如果说啊，老编觉得如果说顺子是华人的 Alicia Keys 的话，我觉得 Coco 就是华人的 Beyonce 啊。对我来讲，那个对照的感觉啊，就是如此哈、啊。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嘉宾哈、啊，这个嘉宾是周蕙哈、啊，大家会觉得哎，周蕙跟 Coco 会不会距离的有点远哈、啊？偏偏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哈、啊。周蕙演唱的《不想让你知道》。
不想让你知道我也是一首让人家一听就惊艳，在各个面向够发挥的非常完整的一首抒情歌。你要能够唱出这个这么细腻大气完整的抒情歌， Coco 帮抒情歌尤其是这样这么抒情大气的歌拉到了一个极致。
对，然后老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副歌的高潮的地方啊，直到有天你我年老，回忆随着白发风中闪耀啊，到这个你若想起我会微笑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整段的唱腔直接让我联想到了就是 Coco 啊。如果愿意把这首歌的这一段再拿来听的话，我会就想到 Coco 唱高音的时候的那种亮，那种亮中带甜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听到声音中在笑啊，这种微笑的感觉。都会有让我觉得啊，这个东西真的还蛮像 Coco 的那个风格的这个抒情曲的演唱方式啊。接下来的第四位啊，也是最后一位这个登场的这个嘉宾，他自称自己是小李玟，哎，我把是大家好啊，乐评界都说他是这个小李玟，但是呢，这位歌手，因为他从小真的就是看着 Coco 这个大姐姐啊，这个巨星在唱歌，他心里面就种下了一个我也要成为歌手的这个种子啊，他是。任嘉萱啊，就是 SHE 的 Selina， 我们接下来介绍她演唱的《看我的》。
我想 Selina 她是 Coco 的粉丝这件事情大概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她在 Coco 上她节目的时候啊，还帮她做了一个特辑，然后她自己在节目上面还唱了她现代派的第二张专辑《真心真意》，那当然我觉得唱的完全没有 Coco 好，没关系，不过我觉得她出的这首歌叫《看我的》，这首我就联想到了那时候 Coco 也出了一首歌也叫做 Coco， 我觉得有点就是很类似的那样子的舞曲的风格。
Selina 因为大家也知道她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一些事情嘛，好像那个时候火烧伤的事情，所以这首歌你们听得出来她想用这首歌来表达一个重生之后的任嘉萱 Selina 的感觉，因为这是她自己算是从 SHE 自己出来发的专辑嘛，这个看我的遗憾看到圆满，我把风浪都踏成了红地毯，这种自信我觉得就是也许 Selina 没有名讲，但我觉得她可能从 Coco 那十几年的人生的发展她的努力中她也看到了这个勇敢嘛。我觉得她跟 Coco同台的次数还不少了，好像 Coco 也在他们的这个演唱会当过嘉宾，是不是？
演唱会又当嘉宾，
对，然后又上他的这个节目这样子，然后每次看到 Selina 在赞美 Coco 的时候， Coco 的那种感动，觉得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这个歌唱启发了下一代的歌手出来，哎，我觉得这种传承的感觉很动人啦。我每次看到 Selina 在讲 Coco 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哈。尤其 Coco 离开之后， Selina 也当然就是发了他自己的这个悼念的感想。他说：“身为你的粉丝，多幸运能见到你，并且紧紧拥抱过你，你是我永远的偶像，我爱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原本就想要做的啊这一集，我们把它扩张来做哈，做成了一个属于我们跟 Coco 的演唱会啊，这个介绍他的十首歌，然后也带出了一些跟他可能有一些关联的这些歌手嘉宾们的歌哈。大家听到了这个阶段，老编要讲一点点，可能稍微感伤的事情了啊，一点，
好好好，
一点点吧哈。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怀念 Coco 的话，我们就听他的歌好不好啊？因为我觉得他的歌里面是有力量的哈，不要只把那个情绪留在他那个非常让大家错愕的啊猝逝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他歌里面的那些好心情，我那些这些东西还是保留着，把这些东西抓住，那个是我们跟我之间很重要的连结啦啊。你叹气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因为 Coco 的事件，然后也因为要做这一集的特辑，再把 Coco 的每一张国语专辑跟粤语专辑英文专辑全部都再听一遍，我只能说哦，现在讲我就有点真的有点感伤，因为我真的觉得 Coco 对于我们这个年纪听歌的人确实是占了非常 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它真的是在我们最大量听歌、最大量在吸收音乐的时候，它是最红的一个。
嗯
嗯嗯，虽然我不是他的超级铁粉，我们成长的每一个过程当中，一定都有李玟的歌声，他的某一首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这当我们再回去重新再去听他的这些歌，我又是重新不仅是见证了自己的青春，然后又再重新体验了他歌声他音乐里面的美好，感受到他确实他在做音乐或者他在演唱上面真的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功。听到这么不幸的消息，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心里面有无限的惋惜。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还有很多歌他能够再继续唱，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的一个歌手。
是，其实老实说还有很多的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了，就是一些我跟少爷的可能对于 Coco 的一些想法哈，就是比较个人的东西，我们可能放在会员的集数里面哈。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去听听看我们对于 Coco 的一些更私人的想法，这样子哈。
要这一集的结尾，我们就用《每一次想你》这首歌来当结尾。
这真的会爆泪，这真的对啦、哦、然后每次想这首歌也是很特别，就是当年听、哦、觉得蛮好听的，喜欢这首歌，现在回去听觉得代入感太强了，是不是？
对，
代入感。
我跟你有一点不一样，我当年听我没有那么喜欢这首歌、欸
oh, okay.
我觉得这首歌我有点抓不住它的旋律，跟我有点抓不住它要表达的意思，但是过了好几年之后，大概在七八年前吧，又迷上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我真的听出了我以前感受不到的那个高级感。这首歌我觉得它整个曲式这么的黏，这么的稠密，不是那种往日情路线的，它也没有冲出来的那个怕，就好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情感，它的细腻程度，它的那个委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又再加上这首歌的歌名，就其实有点代表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到 Coco，其实我们的心情很复杂，但是只要每次听到他的歌，我们确实都能够从他的歌曲里面感受到些什么。
这个就当作是，如果今天这期节目是一场跟 Coco 的演唱会的话、啊、这首歌压轴歌曲吧。对于老编来讲的话，其实因为老编的这个听歌的最主力是在80年代、哦、Coco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他是第一个可以把这么美式的唱腔在华语的商业市场里面发挥的这么好的一个歌手。而且就我们刚刚讲了嘛，他进军国际市场的那个努力啊，完全符合了我们90年代啊对于这个世界的某种想象。我觉得永远当我们去想到90年代的时候，永远都会记华人世界有一个 Coco Lee 这个事情。
好，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我们这一集的 Coco 特辑先做到这边，之后还有机会的话 ，Coco 的歌应该还会再出现。
会啦，会啦，
会啦。
我们不会去，我们不会刻意去避开 Coco 的歌啦，他的歌太多了哈、哦。其实这里必须跟他讲，其实我们在其他的集数里面本来都已经选好了 Coco 的歌哈、哦，但是可能会曲目会做一些调整啊，因为我们做了一整集的 Coco， 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小小的一部分了哈，能够对 Coco。表达纪念吧，哈、啊，这个也希望，因为我们很多这个 Coco 的歌迷也写信啊，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做一集给 Coco 的专辑。那这一集就是我们还在听对 Coco 的一个小小的致敬
啊，真的很想念你，
对，想你。 还在听，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亲爱的，我是 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我会加油，想念你们，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爱你爱你。